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同过生活，哎，要聊的这个主题哦，是我觉得在最近这段时间，家家户户都非常非常需要的。我在这段时间哦，防疫在家，因为你就会发现人通通都在家里，在家的时间又变得非常非常长的时候，家里一定特别的乱。那当然呢，也因为都在家里面不能出去玩嘛，那你多出来的应该会有一些时间，你就会很想要整理家里。像我呢，就是一开始哦，就花了很多时间整理我的冰箱。现在我觉得我的冰箱是非常的整齐，再也没有找不到的东西。然后呢，我又开始整理收纳换季的棉被、衣物等等。那这个时候你还有一件很重要，就是因为小孩都在家嘛，然后每天那个玩玩具就是整个所有东西通通都翻出来，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刚好来教孩子如何整理收纳自己的物品？我觉得正好就是在居家这段时间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来做的活动，就是大家一起来整理房子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就是之前也曾经来我们节目过跟大家聊有关于收纳整理的，就是 Jello 日本生活规划顾问刘雨桐哈鲁卡。 Hello 雨桐你好。
Hello 同文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如果都宅在家里，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因为你就可以再把你家在、
OK 啊、
对啊，就是很每天都在收纳吗？
没有欸，因为其实收纳跟整理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你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前期你会尝试非常多次，可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你就不用再整理跟收纳了，因为你就只要把东西物归原位就可以了。
对，所以你们家我真的很想看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公开一下你家的状态给大家看过啊。
我好像我偶尔会拍几张我自己的现在住的地方，因为我现在就是跟我女儿两个人住在大概五六坪的套房里面，是一个楼中楼套房。
对，
然后对，因为就是真的蛮小的，所以我好像也很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应该很少会有母女两个人一起住在套房的。
没有啊，
刚好在一起住在套房的人。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还能够就是整整齐齐，我觉得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因为东西很多啊，孩子东西也不少。不过我知道像是一样啦，就是跟所有的其实教收纳跟整理的老师一样，雨桐还是告诉我们，就是你在收纳之前，你还是必须要做一些清理，就是东西太多，永远是没有办法好好收纳的，对不对？你还是要先做。
说物品的多少跟你现在所居住的环境空间大小，它其实是一个等，应该说它就是一个比例上的关系。你东西越多的话，当然占据的空间就越多，那你能够使用的空间就越少，所以这是一定的道理。只是说当然也不是每个人他们都可以接受说去减少现在他们所拥有的物品，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或者是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改变的方式，这样大家可以比较去简单的接受说我想要开始整理这件事。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会分成几个部分，那第一个当然还是以孩子先来说说看怎么样来帮助孩子不管是玩具啊还是学习的物品，因为现在都在家里学习嘛，所以会有很多课本啦、练习本啦，或者是他们在各种课堂上做的一些物品等等，这些其实也收纳起来真的是蛮麻烦的。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收纳整理，这个爸爸妈妈其实如果今天本来就不是在这方面非常在行的爸妈的话，可能最近在家里面的这种觉得家里很乱的这种痛苦是指数是升高的，
所以我已经大家在家里工作就超忙，然后你还要跟在小孩后面收，
对，真的很忙，而且因为人大家都在家里，就会更乱，就东西又夹杂在一起哦。如果说每个人都刚好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一个空间的话，可能还好；要是没有的话，真的是大家永远都找不到彼此的东西，知道？这真的是蛮糟糕的哈。那所以我们就先来快速整理一下，因为之前其实雨桐有跟我们聊过亲子整理法888守则，那我们就来先快速的复习一下这个部分。
好，因为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亲子争议法888的文章，那关听众朋友如果就是想要再看比较细节的话，也可以搜寻这个关键字。
嗯，
那我因为全部讲出来可能会有一点花时间，所以我就简单的讲一下重点说，其实这888指的就是八个亲子整理的好处、重点跟流程这三个东西。
嗯，
那好处的话呢，其实像现在我们的课纲不是有提出说要培养小孩的素养吗？
嗯，
那我觉得小孩学习整理，他就是在训练小孩能够自己发现问题，去学习管理自己的物品、时间、资讯跟金钱，然后来解决问题。那这个是一个虽然是我觉得比较大范围的好处的统整，那他培养的我觉得是跟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跟我们课纲当中一直提到的素养。所以我自己个人，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小孩子学一个东西的话呢，我就会推荐大家可以学整理，因为小孩整理了之后呢，父母还可以受惠这样子。
嗯，所以亲子整理888八个亲子好处的整理的好处哦，那八个亲子整理的重点，八个亲子整理的流程，我想好处我们就刚刚其实大概点到就好，但是比较重点就是说，真的亲子整理的重点，亲子整理的重点跟流程这部分，也许我们可以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嗯，在因为八个流程当中也是一样，就是在这边讲可能会有点繁琐，但是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统整一下它的流程，就是分成三个大的步骤。
嗯，
第一个就是要把可能你先锁定了一个空间之后，那好比说书包、玩具柜或者是书桌，就把你先锁定的这个要整理的地方它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嗯，
所以全部把东西拿出来是第一个步骤，因为在第一个步骤当中你可以去检视说你到底目前所持有的物品有哪一些，那同样的类型的物品又有多少的数量，所以是一次可以去俯瞰你所拥有的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不过，
就是第一个流程。
不过应该是讲说那个重点，我们刚刚就讲重点流程嘛。重点我觉得你刚刚说把东西拿出来，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求一次到位嘛，对不对？就是说而且应该是以分区块，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是孩子房间的某个区块，就一次做一个就对了，对不对？
对，重点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这可以牵扯到沟通的部分，然后和我们实际跟小孩一起整理的整个过程。首先我是觉得说父母是一个属于引导跟提供方法的角色，
嗯，
那可以多善用提问跟用提问的方式来去问小朋友说，哎，那你现在你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哪一些玩具吗？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你有哪一些玩具，还有在这些玩具当中呢，你最喜欢的三个是哪三个呢？用这种提问的方式可以协助他去了解自己目前所拥有的物品，然后他对于他们的观念跟喜好是怎么样。
嗯，
然后还有要注意的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些鼓励的方式来回应他们。
嗯，
比如啊，你现在知道你自己的前三名是哪些玩具，我觉得你很棒耶。嗯，这样子。
嗯，
那这个呢，我们刚刚像这也是这部分就是沟通上的一个重点。
嗯，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爸妈自己我觉得要先以身作则。
嗯，
还有就是可以多使用孩子的语言啊，然后随时来去询问小孩的想法，那才有最重要的是你要可能陪在小孩的身边。那再来就是小朋友他们的体力跟专注力其实都是有限的，所以可以不要不，我们看到像刚刚同学讲到说不求一次到位，这是其中一个重点。那不求一次到位，所以你可以分非常多次来跟小朋友一起整理某一个区域。那你可以先从这个某个区域当中呢，你可以先挑选出一个类型的物品。那好比说我们今天先来整理跟乐高有关的玩具好了，或者在我们来整理跟宝可梦有关的玩具好了，这样子就不会在短时间当中给小孩太大的负担。因为不常整理的人，他们是对于整理对于不常整理的人来说，整理的过程是非常大的负担。所以第一次第二次整理的时候，你可以先稍微缩短一下整理的时间，先试试水温。
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在讲就是这个玩具啊，或是这个东西对你带对你来说 代表的意义啊，你自己分顺序啊，我觉得对小孩来说真的好难哦。因为我前几天也跟我们家呱呱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太乱了嘛，我觉得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东西你根本就没有玩，你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其实大人也是，比如说我的衣柜里面满满塞的都是衣服，但是我会穿的可能我跟你讲不是十分之一，我会快穿的可能就是那五十分之一而已，
其实现在大的东西都很容易
这
个样子。
然后我就
说二八法则吗？我觉得跟我们东西也是一样，你真的会用到的东西就是大概那两成，其他的八成都是不真的很不常用，或甚至你没有在用的。
对，然后像小孩子会有很多小小的东西，比如说他去哪里，
哦那个、
对他去哪里，然后呢扭了一个扭蛋之后，里面有一只小小的公仔，超小的，这种东西你要怎么放？到处都是，或者是他们有很多玩具，就是把外壳，就是比如说你凿，或者是溶解掉之后会出现，像以前我不是常买那种日本的泡澡球，小孩子的泡澡球里面就是泡溶解完之后，
融化之后就
它里面会有一个小玩具，好烦啊！然后啊，前两天呢，我就在那边跟他一起收一篮东西。我就说你这些东西你根本就没有玩呢、啊，你为什么还要留它呢？然后他就说了一句金句，就是我曾经玩过它。因为我跟他说你根本就没有玩，你干嘛要留？他就说我曾经玩过它。然后我就跟他说对，曾经就代表是以前，曾经以前玩过，但你现在不会玩，因为你现在还有很多别的玩具，那我们就保有曾经玩过它那美好的记忆就好了。
好笑哦。
对啊，
代表他其实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哦、超重感，
他觉得那是他过去的挚爱，有没有？
他就月亮巨蟹座啊。我觉得巨蟹座应该是一个囤物症的、
哦、
如果以星座来分的话，巨蟹应该会是一个很爱囤物的星座，反正
就是非常细腻，然后又有爱的人，
就念旧啊，很好玩。所以像刚刚的这部分，有一些重点，一些流程之外，那如果说最后我们还要掌握，就是一句话告诉大家，因为这八八八，其实大家去搜寻亲子整理法八八八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那雨桐是想说不要太细说，但是如果最后一个重点的话。这个最后一个重点的话，你可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在像父母在想要引导小朋友整理的时候啊、嗯、我觉得大家就一定是处于一个很容易爆炸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情绪先稳定下来。那、嗯、我们在这种就是好像自己已经快要爆掉的状态之前，我们就很容易会动怒，然后用了一些不适当的词汇，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心里有个心理准备，是说我们这次整理是绝对不会一次整理到好，那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说这就是一个让孩子学习自理，然后也让陪伴孩子认识自己，然后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就是用三个最主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把它全部拿出来取出，然后再来做分类。分类的过程也包含了说让小朋友去发现说他怎么样来去帮他所有东西做做类别的区分，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训练他们的逻辑思考能力，然后来去让他们发现说，哎、嗯，哪一些东西我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在玩了。父母可以丢出一些提问，嗯、然后在最后，我们再把所要留下来的东西好好的做定位。定位就是给他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也是让小朋友他们可以自理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可以收拾玩具，因为他们要。他们必须先知道说他们的东西是固定放在哪一个位置，他们才有办法自己去拿出来使用、嗯、再把它好好的收回去，
甚
至大人要先帮他们制造一个能够自己处理的环境、
嗯、OK 好。所以当然这个整理方法是一回事，但是叫得动叫不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如果我学了这个妈妈学了这个一大堆，跟雨桐老师学了一大堆的整理方法，但是孩子根本叫不动、嗯、那该怎么办才好？这真的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来看看亲子整理的真谛还有六大守则。 今天一同过生活，我们来搞定一家老小的收纳整理术。在我们线上的是 Jello 日本生活规划顾问刘雨桐。雨桐老师刚刚有跟我们就是快速复习了一下亲子整理的一些重点流程跟好处，但是让孩子自动自发整理跟收拾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孩子我都觉得能够自动自发去做整理的孩子，或者是每天都可以很清楚自己拿了哪些东西出来，然后在睡觉前都可以，或者是在每一次玩完东西要再玩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可以记得先把一个东西先归位，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我也是每天讲每天讲，可是你就还是看到他就是没有办法每次都记得，所以这要怎么办呢？怎么让孩子自动自发收拾整理？
我觉得是要自动自发这件事情，就是牵扯到小朋友他们自己的内在的动机，就是他们自己内心当中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动机，是告诉自己说啊，我是喜欢做这件事情的，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会有好处，或者是说我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起责任。那像我觉得比较直接，不管是大人小孩会很想去主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要去认知到这件事情的好处是什么。那例如说我还蛮常会就是会去分析整个事情的流程给我女儿听，就可能会问她说，那我可能跟她讲说，东西没有放在固定的地方你会找不到东西，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带的话呢，学校老师是会不会处罚，是不是会罚写课文，那罚写课文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不可以下课去玩了，那下课如果你只有十分钟，你会想要做什么，是罚站还是罚写课文，还是你想要去操场玩做你喜欢的事情。那他们当然一定会去选择说去操场玩，他们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要跟同学聊天，所以要让他知道说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损失是什么，然后还有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所以有啊，都有讲啊，每次都找不到玩具就会跟他说啊，你这个这样子不收你就会找不到啊。我觉得好难哦。这找不到对他们来说好像找不到了，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没有很重要啊？或者每次讲找不到也没有，对啊，导航也没有特别的那个在意这件事情，或是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这样。
我觉得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一件事情是自己必须负起责任，或者是对他们来说不会产生一些利益的损失，利益上的损失。然后比如说如果今天他是有在拿零用钱的好了，那他可能一个月零用钱就是200块，那他200块所以去使用这些有额度的金钱，那如果说他自己的东西不见了，必需品不见了，玩具不见了也好，他就必须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就变成说他在这种有被限制的状况之下，他就会去思考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分配这些金钱这样子。那还有像是说学用品如果不见了的话，你必须要他自己，我会跟他讲说，那妈妈就不会再帮你买第二次了，接下来你就要用你自己的零用钱来买。那你零用钱你之前不是很想要一直存钱去买一个角落小伙伴的娃娃吗？那这样就没有办法买角落小伙伴的娃娃咯。这时候他会警觉到说那他会去对于我是造成损失的，那他就会去很快的思考说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好。
OK， 好，所以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蛮多的时间，而且也不代表他就会在每一个层面的整理都可以反映出来。以我女儿来说，好，我女儿现在15岁嘛，那我女儿就是从小在自己的跟课业有关的收纳上面，他就做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只要找不到或是只要没有带，妈妈是绝对不会帮他送也不会帮他找，所以他吃过一两次，对，就是一两次就是被老师罚或是干嘛之后，他就知道这些东西他一定要弄得很好，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课业方面，你看到国中我完全不用，就是成绩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功课一定会做，该交的作业一定会交，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基本的，这个是绝对不会。但是呢，他在这个房间的收纳或空间的收纳上，其实也是一直到最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才开始慢慢的 就是真的就是你要不断的讲，就是你就没有办法放弃他们，因为他就是我大概，也许我觉得我大概讲了第一千遍吧，他现在终于可以就是做的比较好，也是要到现在，可是他在课业方面的收纳是很早就做好的，就已经学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因为他是不是没有整理房间，他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
他不会怎样啊，因为他房间我就不
想进
去、啊、因
为你也不会对他怎样，对不对？
因为我也不会帮他整理哦，他就可以生，但他可以非常悠游自在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啊。
因为整理这件事情，它最源头就是等于说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跟认知的不同，所以对他来说，他那个程度对他来说是非常舒服的、哦。我看不下去的人都是永远都是别人，所以你可以去看说，那些不整理的人，或者是不太擅长整理、不想整理的，不管怎么样都好，总之你会觉得这个人。他蛮乱的，或者是很不整齐，那是因为你用你的价值观在衡量他。可是对他本人来说，其实不是这样子哦。他觉得说我东西都找得到啊，我也没有造成困扰。其实你为什么要一直叫我整理呢？我觉得现在就很好，这样子。
好，所以这边有就是雨桐这边有说这个在自动自发收拾整理的六大守则，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你有稍微讲到，那这个六大守则是有一条一条可以给大家参考的吗？
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要去规划物品的固定位置，就像我刚刚有讲到说的，你一定要给就是它的东西一个定位的固定的家，那这时候你可以去帮协助小朋友做的事情是。你可以在这些物品上面跟你归位的位置上面贴一个一样的贴纸或者是标签、那像比如说我们在文具店你可以买到那种圆形的然后彩色的那种贴纸，那你可以在可能你给他几个收纳箱，然后你在第一个收纳箱上面贴蓝色的，那这边可能是固定放一些大的玩具。
你说的是很像我们就是最之后就是从防疫开始之后到每个地方都要量体温，然后量完过了之后他会在你手背上贴一个圆圆的贴纸，这种东西是不是？
我在高雄是没有遇到圆圆的贴纸这东西、啊、
哦有
欸，
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圆圆贴纸，
彩色的对不对？
对对，彩色的，可能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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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就是像说那些比较大，今天说在每一个玩具上面你可以贴这个，比如说蓝色贴纸好了，你在我想一下，你可能在这个他的小鹿小伙伴的娃娃上贴蓝色贴纸、那你有一个专属他的箱子的外面也贴上一个蓝色的圆形的贴纸、这样他只要从这个颜色上面来辨别说哦，我这个东西应该是回去哪里了的，对小孩来说图像跟色彩的东西对他们来而言辨别上是最直觉的，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方式知道说这个东西该回去哪里，那个东西该回去哪里，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固定的位置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要帮小朋友他来去做这个角色的分配，就是你可以让他养成习惯说可以事先规划好哪些东西是让他们去管理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负责的哦，那你可能你的妈妈负责洗碗，那还有洗地板，那你可能就是要负责把玩具收好，因为你是收玩具的小队长，你要给他一个称号，然后他分配角色跟任务给他，这样这、就是第二个。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父母可以协助小朋友打造一个符合他们身形的收纳环境。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像呱呱现在几公分，
120几吧，120吧，120左右，
那这样跟我差不多，就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一个方法是120乘以1.2，我看一下，140公分。那1.2的话，就是他手可以勾得到的，他手可以挂东西的地方的高度，就是他手举起来之后，他可以碰到的地方大概是140公分。所以如果说呱呱的东西，你要让他可以自己拿出来、自己放回去的话，就一定要放在144公分以下的高度，这样。就是让他们可以自己
就是身高乘以1.2就对了，
对对对，大家可以就是记得这个算式，身高乘以1.2就是你可以挂得到东西的地方，可以对，你可以触碰得到，可以挂得到的地方，这样子。
对呀、
第四个点呢，就是你可以去缩短他移动的动线。缩短他移动动线，可能说我们不是有很多小朋友他都有小孩房吗？ 那他的小孩房里面可能放了很多他的玩具，可是他实际在玩玩具的时候可能会是在客厅，那他在收玩具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客厅的玩具全部拿回去小孩房，这对小孩来说是一个有一点困难的事情，因为动线来说太遥远了。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他们在哪里使用的东西就尽量的收在哪里，可以不用把一定说他们的自己的东西一定要收在小孩房里面，这样子久了之后他们其实就会觉得哦，好远好麻烦好难哦，就不想收了，也收不回去了。
哦，就是了解，就是说你如果他在他游戏的空间不见得是他的房间，比如说他常在客厅玩，那他在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比较短的距离不用回到，那他房间又是在我们家，还真的是这样。我们家还真的这样，因为他的房间就是在跟客厅和书房他比较常活动这两个地方刚好是对角线。
对，
所以每次要他要收东西的时候他又会怕黑，然后他还一定要有人跟着陪着他一起去收东西，
然后这样你就会很麻烦，
我就会觉得很烦，来来回回要很多趟，你知道吗？因为小东西很多嘛。哎，有道理，
你这样直接就收在客厅就好了，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最短的动线。
对吼，就应该是把一个空间就是哦，那我懂了，因为我最近也在想我在想要多一个收纳柜，那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收纳柜要放在哪，那你这样讲我就懂了，真的这真的是
看你在哪边有，然后要收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觉得，而且我觉得吼，有的时候家里面的配置真的是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要调整像我
因为小朋友他们会成长啊，他们不一定说像到时候我就呱呱他们自己的活动房的空间也有可能会改变，他可能某一天会跟你讲说他想要在他的房间里面看书，然后这时候你的东西可能就会随着不一定是呱呱，就是大家所有家庭的成员他们习惯的改变，然后来去移动物品的位置，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比较顺手。我就想举个例子，我自己个人因为我跟我女儿住套房嘛，然后我们两个是共用一个大书桌，所以在这个大书桌的抽屉跟旁边的书架上面我放了我所有在这里最会用到的东西，像吹风机，然后保养品，还有我跟我女儿一起用的文具，然后还有我的书笔电，我全部都放在这边。所以我一整天我坐在这边啊，其实我几乎不用起来，因为我超懒的，我就是一整天坐在这里，可是我手只要往下伸，然后往左边右边上面去就可以拿到我所有在这里需要用到的东西，就是我根本不用起来也不用离开这里。对，就是非常懒。那其实这个方法就是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用啊，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因为我刚刚在讲我去年搬家搬到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某一个位置这边放一个柜子来放毛巾啊这些，因为旁边就有那个叫什么浴室，好像是比较方便的。可是我现在啊就过了一年之后，我发现它这个柜子有没有在这里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根本没有差异，反倒是那个位置如果把它改成，因为那个是距离客厅比较近的，把它改成孩子游戏之后收纳的空间更好。所以
我觉得对啊，对你来说如果是更省事的话就真的可以这样子去调整。
我觉得很重
要，现在我们感到最困扰的痛点是什么。
对
应该我自己会觉得说小孩一直来烦，真的很想掐他，
对，
所以我觉得说我宁可要给他一个他可以自己去看他怎么搞，然后他只要可以物归原位地板上不要有东西，这就是我的最低标准了。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选择把那个柜子变成说包括他可以收的东西，那可能例如下层规划给他，可是上层因为他勾不到地方你当然还是可以继续放一些，例如说可能会在那个柜子附近使用到的东西。
好，这个是一个重点哈，这个真的是方便很多。然后再来刚说缩短孩子的移动距离嘛，超有感。
是。
然后再来的第五、第六大守则分别是和孩子一起讨论东西的去留，这是第五点，对不对？
是的。对的。
那这个其实
和小朋友一起讨论东西，
这个
接下来你想要怎么做呢？你想要接下来想要放在哪里呢？和他去一起讨论说要。处置的东西这样。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叫做和孩子眼神交汇，心灵相通。
是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是很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在跟他交流的，那你有时候在他身边，然后你不是你的心如果飘在其他地方，他们完全可以感觉出来。像我女儿就很常跟我讲说，妈妈，我觉得你对我很随便。然后我就是说，哎呀，对不起啦，因为有可能我在陪他玩，然后可是我很不专心，也有可能我在想工作的事情，然后他就会发现，他就觉得说我对他很随便，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被关心到，这样他会直接讲。我就会说啊，抱歉，我可能现在我在想其他事情这样子。那所以就是你可以跟要跟小朋友他去眼神交汇，然后心意相通，像看看着他讲话，然后真的很跟他一起很认真的讨论这个东西的回忆也好，或者是说问他的想法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大人自己要很投入在那个情境的当下，让小朋友感觉到说，哎，爸爸妈妈他现在是真的在帮我，然后也是为我着想的感觉。
OK， 所以心灵江东跟眼神交汇，虽然这个是收纳整理跟育儿六大守则的最后一项，但是其实雨桐有说他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蛮重要的这一点，真心的交流。可是我们通常在交流的时候大概都是在骂人吧。
先搞定自己，就是你要先让自己比较抱歉，
不是那个眼神交汇，通常就是我瞪他，然后
他
就感受到我的愤怒，然后这就有眼神的交汇。
真的，
好，
可能我有时候我要气炸的时候，我也会在我女儿旁边盯着她看，然后可是她不懂。就是我就说我现在已经在生气了，
你看不出来吗？我就说看不出来，妈妈任何时间都很美，看起来都像是温柔的在对我微笑。好，那等一下休息回来，我们除了讲这个小朋友之外，其实我发现大人有很多囤物的问题。那有些人说其实长辈也有囤物的问题，我家没有这种事，我家的长辈丢东西是丢的全家最喜欢丢东西的人，所以我妈妈他们家就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都没东西，因为他就
哇我觉得好厉害
他就从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我用不到我就丢，然后呢或者是他买了一个锅子用了两次觉得他就是不好用，他就会把它丢掉，然后再买一个新的锅子，那个锅子
是
全新的，
毅然决然。对，我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知道自己，就是只要是多的东西，他不想要有任何，就是他不想用的东西出现在他家，所以他丢的真的，像我们都会觉得啊，这好可惜哦。像我老公就是，我老公都会说他没有喜欢囤物啊，但他都会说，这个东西哦，我不用，那你拿去送人。因为他觉得我就说那我就直接丢掉，那他就说那就先不要，我来看看我能送给谁，然后这件事情就会过了十年。
他怕浪费，
对，他怕浪费，但是问题是他又不去处理，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丢掉新新的很可惜，所以长辈通常比较习物啦，会这样。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来聊聊，就是囤物的习惯到底应该怎么把它改掉。通过生活搞定一家老小的收纳整理术那在我们线上的是 Jello 日本生活规划顾问刘雨桐，雨桐老师。雨桐老师，我们今天原本这个就是讨论出来，就是讲囤物的部分都是讲长辈，但我真的不觉得我家的状况就不是长辈嘛，我刚刚跟你讲，而且其实很多像妈妈们也还蛮喜欢。蛮就是舍不得丢东西，然后有一些男生，你不要说男生都很利落，也没有男生有的时候对于他们自己所喜爱的物品也是很恐怖的，对。但他们说那不叫囤物，那叫收藏
那是收集，
那是收集。
我跟你说，男生眼里的囤物都是收集，
真的，真的，
我真的也听过蛮多的，就是成年的男生，他们很没有办法丢东西，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他就是其实他是在怎么讲？他以一个在收集的心态保留这些东西，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是收集，那不是囤物。
对啊，真的是像我就觉得那些对我来说看起来是废物啊，你知道吗？就是
我跟你讲，每个人都会看别人的东西非常的不爽，所以就是你知道所以你会觉得他的东西垃圾，可是他觉得一旦对他来说那一定是宝。
然后我也觉得，比如说像我老公很喜欢囤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3C用品的盒子包装， 都要收着。我就想说哪有那么多
包装，
哪有那么多地方囤包装，到底为什么要要那些盒子有时候都蛮大的，有没有，它都要留着、嗯、鞋子的盒子也要留着，鞋盒有时候留着，
他为什么要放那些吗？
没有啊，他就是不想丢啊。所以我们家有一大堆，不知道从 iPhone 几开始的盒子都还在。我就觉得你连手机都不见了，你盒子怎么还不把它丢了？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会，男生他们比较容易会留着这些东西的外包装。我觉得大概我自己观察是，大概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们可能比较会想到以后这个东西的去向，就可能有一些男生他们会觉得说，哦，可能手机那个到时候可能换手机之后他旧的会卖掉。
我跟你讲，
假设会卖掉的话，
对，他有包装是比较好，对不对、
嗯、
对，可是我先生
有包装
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一只手机，
对，
也从来没有
卖过，
对，
他们还是会这样。
对，真的很奇怪耶，他从来没卖过手机，也从来没有卖过 iPad， 但是所有的这些包装他还是要留着，但他还是会讲说、嗯、将来有一天要处理掉的时候这样比较方便。
对对对，他们会去想到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嗯、对，这类型的人我觉得他们会想蛮多的，就是即使他们从来没做过这件事情、嗯、可是他们会为了以后、嗯、就是说可能会发生 A 可能会发生 B， 然后如果发生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
嗯、
然后对，他现在就会先把它留起来放，然后等到有一天说如果真的假设会卖掉的话、
嗯、
这样子会比较好卖，会比较完整。
好，
那第二就是说、嗯、对他们来讲那个就是手机的一部分、
嗯、
像 iPhone 的盒子好了、
嗯、
它 iPhone 盒子不能丢，因为 iPhone 盒子也是 iPhone 它的本人，所以就不能丢、
嗯、
然后我是觉得手机的部分可能还好，可是有很多男生喜欢收藏模型那一类的东西、
嗯嗯、
他们的盒子是绝对绝对不能丢的、
嗯、
你丢的话他真的会跟你翻脸。
哇，那真的是需要一个空间专门来堆齁，哇好可怕、
嗯、
那光是那些模型
做
出来就必须要一个空间来堆，然后还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来堆他们的盒子齁。不过讲回来，讲到当然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比较习物，那像如果是女生的话、
嗯、
就会有一种我总也是一模一样的状态，就是哎我总会用到、
嗯嗯、
说不定哪
一
天
可能会怎么样，
对，我有一天懒的，对，我儿子也常讲，我有一天可能会玩它。所以发现大人小孩都一样哦，每个人，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
嗯、
每个人看别人东西都不顺眼，
嗯，都会不顺眼，
然后都觉得自己这些东西，但是看着自己东西都觉得是有理由的，
自己东西很重要，对
对，所以
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整理自己的东西，需要有人来帮我们整理。这就是为什么雨桐老师他们的存在这么的重要。好，那但是其实有一些长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碰到的、嗯、他们其实喜欢囤物是有理由的，对不对？
嗯嗯嗯，因为长辈之所以，当然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样，并不是所有囤物的现象都是会发生在长辈上，可是长辈相对容易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形，其实主要就是分成两个，一个是生理跟一个是心理的因素、
嗯嗯、
那像生理的因素的时候，像之前我们的整理师的国际研讨会上面，其实让那个美国讲师他有提到说、
嗯、
因为长辈的我们在随着进入老年期之后，我们的体力视力然后包含记忆力跟判断力我们都会慢慢的开始退化，
嗯，
所以即使你原本有一些做得到的事情你也做不到，所以你可以像看到一些，我们不要说看到别人好，我们自己也会发现就是说哎、欸，我们体力好像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了，然后原本以前可能搬很多东西也不会容易累，可是现在没做什么事就好容易累、
嗯、
然后脑袋的不运作也是这样子、
嗯、
所以他们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可能去移动一个东西，或者是他从家里的好假设说浴室走到房间，然后到躺下来到床上睡觉好了，这个过程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时间感是非常漫长的，然后对体力上来说也是非常的有负担、
嗯、
另外一点就是心理的部分，另一部分他有一种那个长辈他们是非常喜欢主动的从外面带东西回家，
嗯，
可能他在路边看到有很多纸箱，那或者是别人用不到的什么东西，他就是会很想从外面一捡一大堆、
嗯、
我就想这些有一些长辈他们会这样，是可能他们以前 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他们可能比较经历过一些
对
比较匮乏
的
时代，就是像我阿妈她以前很喜欢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小时候都没有饭可以吃，都是假寒食，然后所以就是每次只要我们一把有菜跟饭剩下他就会很生气，就是那个饭里那个碗里面的饭没有吃干净的话他就会觉得所以他的心理的那一块就会被触动到，因为他以前是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他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当然他们现在也可能会面临说他们自己的父母也不在了，然后可能小孩也成长离家，然后可能的身边的朋友说不定住院了生病了，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人际关系上心理层面的影响都非常大。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去保护自己，然后有一个心理上的寄托嘛，那所以这时候物品我只要拥有大量的物品我就觉得很像有很多人陪在我身边，那或者是说我留着就是我的小孩小时候曾经写送给我的卡片，我是很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常常来看我，这样常常来关心我，有这种内心的寄托的。
对，
所以他们才比较容易会囤积的。
所以我有看到有熊老师有写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其实是有另外一位日本的这个收纳老师对不对，这位是古坚老师对不对，
是的，
他其实就有讲到一个重点，我看了之后我看完这一篇之后我觉得其实蛮触动的耶，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有提出就是说东西不丢也没关系，比起物品更重要的是空间。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就是像刚刚雨桐老师所说的，就对于这些长辈来说那有点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或是他的回忆，那所以那个老师在里面就说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东西那没关系，但是重点是你让老人家在行动空间上是方便的，所以好这些东西全部把它塞在一个房间关起门来看不到就 OK 了，
也可以
对不对，
对，因为如果说这个角度当然就是说我们是站在我们为人子女的角度，然后我们是真的想要来去帮助比较容易囤物的长辈，他们改善自己的空间，可以你希望他们你觉得判断说他们现在的环境可能影响到他们的会对他们造成危险造成健康上的危害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可以适时的去旁边来去帮忙这些长辈，可是有些长辈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并不需要，
对，
所以这部分也是就是还是回到价值观不同的问题，你看别人的东西当然永远都会觉得那是垃圾，可是对他们来说那是宝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在建议可能物品东西真的多到会对自己生活造成不便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比较两种走向的做法，一个是比较积极，一个是消极的。积极的部分是这个人他自己也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然后他自己也很想改变，这时候我们当然就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建议跟方法。那可是对于他们比较他们不觉得怎么样，然后是你旁边为人子女的角度看比较担心的话呢，这是属于比较消极的做法，因为要去两全他们不想丢东西的心理，他们想要有很多的物品在身边让他们自己感到安全觉得舒服觉得放心，所以那就真的不要去强迫长辈丢东西，
所以
东西真的不丢没有关系，
对，就是找一个地方把它给放起来，
把它收起来，收到车库也好然后收到存物间也好收到阳台也可以，就总之我们就是把主要长辈他们常常在活动的那个动线清空，不要让他们去可能被绊倒然后撞到东西。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今天只能跟雨桐老师聊到这里，但是非常谢谢雨桐老师，希望下次再跟你空中聊天咯，谢谢，拜拜，
谢谢，下次见，拜
拜。
拜拜。